你如果基础没打牢，你以后做很多东西都很难做。比如说技术你可能要做管理，但是你不懂技术，你怎么做管理？你怎么管技术人员？你怎么判断这个东西是对还是不对？一个项目来了，他说要用3月，你怎么告诉他说3月不对，1个月就可以做完？你凭什么？那你就凭你的专业，你说我知道。你说你的问题在哪？他说我算法这个算法很难。OK，我告诉你，你可以用这个算法，你可以查这个资料，对吧？你说这些人10个人要用多长时间？我告诉你不用，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你这样才会有判断力。所以你的专业还是要非常的扎实，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因为在学校里边。我认为啊，很多时候实际上是学的一个思维的方式。其实你的专业并不重要。我看见过很多学物理的、学数学的，转到计算机做得非常的好。他不一定非得就是说我学计算机的，哎，我学了多少语言什么的，那是有用。但是后劲上来讲，还是你背后那些逻辑，还是那些你的学习能力、你的判断力，就等等这些东西还是最重要的。所以一定要把专业先学好了。那么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呢，你要眼界要更宽一点，就是要更多的一些涉猎。你比如说，你怎么做 teamwork，对吧？因为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你一定是在一个团队里面，不管是你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还是你是这个团队的 leader，你一定都是一个团队。所以你怎么样去学这个，和人去打交道，去协调，去推动一些事情。甚至去奉献一些东西，就像你们学生会组织这样的这个论坛，我觉得其实对同学们这个锻炼其实是挺高的。那我刚才就是和这个同学也在聊，你比如说大数据，哎，你们学生会能选大数据这样一个题目，我觉得就是反映了你们不是说坐在这儿是死读书的，你知道外边的世界在发生什么，在发生什么变化，所以你才会选择很敏锐的选择这样一个课题。那所以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有时还要抬起头来，就除了很认真学这之外，有时要抬起头来，看看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看看别人是怎么想的，我能不能在一个 team 里面很无私的去贡献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把你的能力呢做得更全面一些，而不是一个书呆子，我就只会和机器打交道，只会自己一个人想，很偏执，而是说它是一个可以有 teamwork，眼界更宽的。那么当然，就是说还有像人文方面，这位老师也说得很对，就是说，因为你有时你不管是 teamwork，你 teamwork 你就需要有一些人文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人的心理，啊，或者别人是怎么想的，你怎么想的，对吧？大家差距在哪？你能不能换位思考？那么这些人文的这些素养呢，我觉得也是需要的。就是说这样的话，你有时会变得有点厚度。就说你有点内涵，而不是说是轻飘飘的，或者就是光在一个点上呢，会很深，但是就是很偏，别人也不愿意和你合作。这个，那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你的路越走越窄。那么还有一个建议呢，是我觉得学习能力很重要，就是真的要活到老学到老，就像这位老师一样，他现在要转做经济，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就是他真的会感兴趣这个东西，他会去学，而不是说去很满足，说哎，我就这样了。就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能力，不满足，永远不满足。那么尤其像我们做 IT 的，IT 其实是日新月异，这个新技术、新的概念、新的东西层出不穷。那么，如果你稍微不慎的话，你就会落下了，这个落下一大步。所以，学习能力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常常老说一句话，就是说，你的学校的生活实际上只是决定了你的起点，你的起点比别人高。比如说，你北大清华，你考进来之后，你确实比很多高中的同学起点高。但如果你在学校里边不学习的话，当你毕业的时候，大家差别可能就出来了。你如果不好好努力， 你觉得原来过独木桥很累，现在你一下放松了，你就玩儿，那你在毕业的时候你一定就落后了。那么当你毕业走向社会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起点。当你毕业之后，10年之后，20年之后，你成就有多高？那么这个就完全取决你的学习的能力，就每个人是不是真的想去学习，去磨练自己，抓住各种各样的机会去磨练自己，去提高。所以就是说，你的毕业或者你在学校里面是你的起点，但是未来人生的高度实际上取决于你的学习的能力和你更全面的这样一些能力。啊，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借鉴价值，谢谢。
你好，我是学工作管理的。今天晚上就是您的这个爱当公交，就让我看到了一个就社会力量去帮助政府解决一个公共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那我的问题呢，就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中国还不是特别重视这个大数据的这个问题。那如果哪天它重视了，然后跟美国一样要搞一个这样大数据的网站，那么他如果希望就是爱国公交也能够贡献出这些数据，然后去为更多的群众公民服务的话，那您是否会愿意把爱国公交这些数据贡献出去呢？因为这毕竟是就是爱国公交的一个能够产生收益的一个资源。那如果说您不愿意的话，那么您倾向于哪种合作的方式，您才能够接受？
OK，你这个问题也很好。我们当然是愿意和大家合作的，因为这个数据，其实我们现在也在，比如说和中移动啊什么，我们其实也在谈，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这些实时数据的话，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去共享的。当然，因为我们是商业公司，所以我们可能不会和我们的竞争对手去这个共享。当然这个就是说你。合作肯定是双赢的，对吧？对商业公司来讲，肯定是双赢的。我现在想说的是说，比如说像政府这样的这个公共资源，就是它本身就是用纳税人的钱去 build 起来的这些信息，实际上政府就是有义务去开放的。比如说你公交上的这个 GPS，GPS 实际上是纳税人的钱去买的，那你他拿来的数据为什么不公开呢？所以这个是就是说，政府有时一个 mindset 的问题，就是说我能不能把这个数据开放之后去造福这个社会，造福每一个公民，让大家的生活都变得更好一点。商业公司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我觉得从大数据更重要的是说政府的去导向。你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像这个空气质量。空气质量，实际上我们和气象局去谈过，气象局就不愿意公开这个数据。那你说现在雾霾这么严重，我们就是说我想知道清华这儿的这个污染到底有多重，清华这儿的这个污染可能和北大那边都不一样，对吧？可能和顺义也不一样。我觉得大家实际上是有权利去了解这个的，那为什么不开放呢？对吧？政府可能觉得说，哎，这你看我公布的这个 PMI 的数据，你一看不一样，对吧？大家一看，这没法待了，对吧？可能比现在公布的还要严重。那又怎么样呢？就说只是说我们大家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大家不是还是在呼吸着这个雾霾吗？你也没办法，但你至少让我知道说它有多严重。然后可能政府有某种压力，那就要更快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反正这个数据就捂着。反正谁也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政府要转变的一个观念，当然这个也不容易啊。就是说，在目前的体制下面，在维稳这么重要的这个前提下，可能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一个现代的社会，现代的政府一定要转变这个思路，就是说让大家去知道很多东西，开放很多东西，其实是没那么大不了的。就很多时候让大家知道。其实比那个捂着还更好一点。谢谢。
就我知道你之前应该是北大的老师，然后你加盟去百度，算是国内第一个做搜索的，然后你在百度上市以后你离开了，算是功成身退吧。然后 接下来你去搞了爱方，其实算是一个新的创业，然后你在这里面其实经历了很多种角色，你从一个老师学者到一个技术工程人员，后面到一个管理人员，到一个创业者，然后我想问一下你这么一段历程走下来，你是中间做了各种选择，你是怎么选择，然后你现在回头来看，你觉得有遗憾或者有不或者有什么感悟跟我们分享，想谢谢。
OK，这个作为最后一个问题也很切切，谢谢啊。对，确实，因为我在北大大概工作了九年，就当时在那儿做这个副教授，然后呢是2000年初加入百度，然后在百度呢工作了7年，然后后来呢又创业创立爱方，那么到现在也有7年的时间。回过头来呢，我想其实面临了很多这种选择了啊，比如说当年从北大出来，因为我是百度的第一名员工，就除了这个李彦宏和徐勇两个创始人之外，我是第一名员工。当时百度呢什么都没有，就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和从美国带的一个这个风险投资。那我当时做了这个选择去加入这个百度，当时很多人是不理解的，也包括我的家人，包括我爸爸，他就说这个太好做决策了，对吧？北大副教授，我当时还是我们网络实验室的副主任，那网络又很火，对吧？你这个一个是金饭碗，一个是这个还不能称之为什么饭碗，因为只有两个人，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搜索是怎么样，两个人的公司和北大的一个副教授这怎么比啊？我觉得任何人其实都很容易做这个决策。但是我当时做这个，我为什么决策去那个百度，实际上是源于我对搜索本身的一个理解，或者是源于我对我的这个价值观或者人生观的一个选择。就是因为我当时在北大待了这个9年呢，做研究做教学，那因为在这个之前我还到美国也去待过一年，在 UIUC，大家可能知道 Computer Science 还是很厉害，就 Top 5的这个学校还是很好。那么我在美国待了一年呢，我也看这个美国是怎么做研究的。那我做了一圈之后呢，我后来发现，我再回国的时候，我发现在国内就没法做研究。那这可能是实话啊，反正今天大家都是那个私下交流，就说怎么样没办法去比呢？第一，你在国内没法无后顾之忧，因为国内的老师待遇低，然后这个论资排辈严重。因为我当时为什么去 UIUC， 是因为我在北大，我当时这个破格升副教授，我当年没升上，就是因为我的这个年限不够，资历不够，所以我当时说，那我反正就熬年头嘛，那我还不如到国外再去看一看，对吧？那么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学术的环境，就是从你的选题到funding到很多东西都和国外没法比。那么我这个人呢，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我想做一些事情是对别人有用的，那我突然发现我做的工作实际上我只能写几篇 paper， 那些 paper 我有时也都不屑于去写，因为就是为了发表，对吧？什么 EISI，对吧？那就是我们的研究室，实际上我们是比较另类的，我们是愿意做系统，就像包括银燕啊，包括那个天网啊，实际上我们是系统派。在 IT 里边 ，computer science 实际上有两派，一派是系统派，一是理论派，啊，我们是系统派。所以当时我就发现，我能够影响的人呢，其实不多。当然，天网还不错，天网当时至少这个 CERNET 就是高校里边大家还都用，当时算是国内用的最多的。所以当时呢，其实我回来之后呢，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我是想把天网的规模做得更大，因为就是实际上就是搜索嘛，搜索引擎。但是在学校里面体制就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你要到 IDC 里面，而且你要去花很多钱，因为这个你要买服务器啊，对吧？那你这个体制是不行的，你也没法融资。所以当时百度和 北大的比较呢，实际上是源于我对搜索的一个看好。其实我认为整个互联网发展，随着它发展越来越深入，实际上是信息会越来越多。那么这个信息多了之后呢，搜索无疑是最有效的一个工具。所以我当时就想，那我既然这个学术界做不了很立定的东西，那至少我工业界可以做一个很牛的东西，而且大家都可以用，而且我看好搜索这个前景，因为它有价值，它有价值的东西一定有未来，这个是我当时最朴素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当时就这个毅然决然的这个加入了这个百度。但是后来呢，经过了这个七年的发展，就百度实际上是2005年8月份上市的，所以我从第一名员工看到了公司的上市，那么整个一个完整的轮回，当然我自己也成长了很多，就从原来学者转成一个工业界的这样一个管理者，就是技术方面的一个决策者，当然就整体公司的决策呢，我也是一部分。所以当时到2006年底的时候，我慢慢觉得这个自己的工作就是有点 boring， 就说因为你所经过的，经过了七年，实际上你要经过的东西都经过了。比如说你怎么样去做这个工程，怎么样去开发这个产品，怎么样做技术，怎么样做服务啊？服务的时候怎么样提供这个高可靠性、稳定、安全这些服务？实际上我们都经过了这些事情，所以我当时突然就觉得这个就是没有 challenge 对我来讲，因为下面团队也比较成熟，那每天我感觉好像就这个工作不太这个刺激，就对我来讲。那么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当时也看到了这个互联网对于生活实际上是一个空白，就是当时互联网是对你的学习、娱乐甚至商务其实很有帮助，但是对你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没有什么帮助。就当你想去找一个餐馆，当你想去这个找一个保姆这样的这个日常琐碎事情的话，互联网其实帮不到你。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这个也有一个朴素的想法，我就想能不能通过一种技术的方式，我把一生活有关的这些信息呢能够梳理起来，一站式的放在一个地方，那么让用户每次去消费之前获得一个信息的对称，我知道我应该到哪儿去消费，而且这个消费呢别人消费之后他的感觉怎么样，那么让我这一次的这个消费呢变得这个更愉快一些，更高兴一些。所以当时呢我就这个出来自己来做，其实也源于我想用我自己的技术去改变别人的生活，改变这个改变其他人的这样一个想法，所以这个我就自己来创业。那么但是这个创业呢其实也还是蛮辛苦的，说实话，就是说创业我其实创业之前是有这个有心理准备的，但是实际上你创业的时候发现还是要比你想象的要更难，而且你在创业过程中你会经历很多啊，你原来可能是管产品和技术，但是你后来你必须要管融资，你要去管市场，你要管 BD， 你 HR 要管，然后整个尤其是整个公司的生死你要去管，就是说一个公司的生死存亡有很多时候你就是要担着这个责任。所以在一段时间，其实我真的是很难睡着觉，就每次在想我应该去怎么做，这个商业模式是什么，这个产品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压力其实是蛮大的，所以实际上是很辛苦。但是呢同时呢也磨练很多，就是说让我经历了很多原来你不可能经历的东西，而且我们目前发展的也非常的好，就去年因为我们公司也盈利了，而且像爱邦公交这个现在用户非常的欢迎，用户增长率是非常的好，所以目前呢整个的发展态势也非常好。那在这个里边呢我就感觉到这个我有几个感悟吧，一个就是说人还是要有一点追求，就是说你要有一点抱负，就不管这个抱负是大还是小，但一定要有一点抱负，因为在很多很艰难的时候是这些东西在支撑你在朝下走。那么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说还是要这个全面，就像刚才那个老师说的一样，你要 要这个视野更宽，要更能承受，要坚韧，就是遇到问题你一定也自己也要有个信心，就是说我的方法比困难多，你自己不断的去在丛林里面去找出一条道，那么最后要杀出一条重围出来，那么这个你必须要有一个坚韧的这种意志，当然同时你要有方法，对吧？你要有方法，要依重团队啊等等，这些你都要，就是要很全面。总结这个历程呢，整个回顾起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这个遗憾和后悔的。我觉得如果让我再来一次的话，我还会走通。